昨天夜里才回来，今天呢还有一点点这个头晕，家啊从香港回来，对，好，那今天晚上呢靠主的恩典跟弟兄姊妹们继续的来交通这个启示录啊，希望你们呢一面听一面用祷告来托住这个聚会，好吧？我们开头的时候，我们先还是有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有再有一次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每次能与主相会，都是我们最大的喜乐。主啊，愿你安静我们的心，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让我们能听懂你的话。真是与主有交通，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天天的生活都受你自己的指引。主啊，今天时代非常的黑暗，但是感谢你，你预先已经告诉我们，末世的光景就是这样。主啊，你也指明了怎样能逃脱这个末了时代混乱的光景。我们愿你的话发光，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我们把这一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求你多多的祝福，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第一章。我们今天呢从第一节读到这个末了，好了，读到20节，好，我们一起把它读一遍。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听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我们上一次呢和弟兄姊妹已经交通到第八节，今天呢我们从第九节开始交通。那么在第九节一开始呢，约翰自己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代里啊，这个弟兄的称呼啊可以说是最美的称呼。所以主耶稣在世时曾经对门徒说，你们都是弟兄，因为我们同一有一位的天父啊， 而我们大家呢，在神的家中呢，都是弟兄。当然，这个弟兄是包括姊妹的啊。那么，弟兄是一个代表性的称呼。那么，这里我们看见约翰深深的明白主的心意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没有所谓阶级的程度的一个分别啊。我们在主日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在教会的里面呢，有恩赐上的不一样，那有属灵生命程度上的不一样，但是呢，没有地位上的不一样。所以你我在主跟前都是弟兄。所以你看见约翰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年老啊，但是呢，他没有糊涂，他也没有说我是使徒弟兄，他没有这样说，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啊。所以你知道这个称呼啊，是一直到近300多年前呢，弟兄运动才把它恢复的。因为从第二个世纪开始，我们知道在教会的里面就开始有了所谓的阶级的这种的思想出来了。到了第五个世纪成为天主教的时候呢，就成为实行上的一个阶级啊。所以那个时候神父又具有是神职人员，具有特别的一个身份。那么一般弟兄姊妹呢被称作是平信徒，甚至很多人见到了神父都要下跪的啊。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大的一个错误呢啊。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同有一位父亲，我们在神的家中都是弟兄和姊妹。我们知道一直等到啊，是吧？哦，我们上次讲到第七节嘛。第八节还没讲，应该从第八节开始是吧？好，我们回头补充一下，不要紧啊。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啊。”那么这里所说的这个“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他是呢特别注重说呢，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其实呢，这个阿尔法跟欧米伽，这是希腊字母的两个一前一后。其实呢，我们讲过，所有的这个字母都是主耶稣。他说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一面来讲，他是一切，在教会中是他还是一切啊，不是他是欧米伽，我是贝塔，不是啊，你只有主耶稣是贝塔啊，所以呢，这个。从头到尾都是他，所以后来弟兄们解释这个约翰福音第15章的时候呢，就特别讲到了那个真葡萄树啊，原来什么呢？原来它是树根，它是树干，它是树枝，它是大枝子、小枝子，它是叶子，它是花，它是果实，一切都是主的自己，所以这个是真葡萄树的意义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主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啊。那么讲到他是一切，那我们也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到，这里面还包含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在全本启示录里面一共讲过3次啊，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啊。为什么主这样在这个时候这样讲呢啊？因为我们讲过，在教会历史上头一个世纪跟末了最末了一个世纪是最艰难的时候，是仇敌攻击最厉害的时候。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见仇敌是不遗余力的攻击，因为教会在地上要产生了，所以他要竭力的那么阻挡教会在地上的产生啊。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主的恩典和能力托住这班圣徒们，他们终于在那个非常艰苦的环境里面啊，那个时候旧约的侍奉已经变成犹太教了那已经完全远离神的心意，然后地上是罗马帝国的政权啊，然后我们看见希腊人的文化通行整个地中海沿岸，那么在那个并且多偶像多邪灵工作的这么一个环境的里面，教会好像凭空出来一样的，五旬节神的灵降临，教会在地上产生。所以我们知道开头的时候非常的艰难，使徒们都遭遇几乎非常的事情啊，我们看见主的各方面的攻击，所以主说我是阿尔法， 啊，他是开头。那么呢，今天我们来到末后的时代，等到我们进入启示录，我们就知道教会在地上的光景也是艰难，甚至更是艰难啊。那么仇敌利用世界，利用各样的事物攻击主的教会，所以呢，主耶稣就说什么，我是阿尔法。所以教会的建造的一头一尾啊，是主特别关注的。所以这个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有特别的意义在里面啊。我们感谢主，虽然今天我们看见地上这个环境的变动，整个世界局势的变动非常可怕，但是不要忘记主耶稣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主对末后时代的教会有特别的一个关注在这里啊，并且他说，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啊，就是他说明他是永远的主，他从来不受任何时间的限制，也没有任何的时间能够影响他。主是啊，永远，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对他来讲根本没有时间的，他不需要受时间的一个限制啊，他过去在，现在在，将来还在，并且他是全能的神啊。所以这个呢，是特别约翰提出来给当时的圣徒们的一个大的灵里面的鼓舞啊。所以我们来到第九节时候，我们看见约翰在拔摩海岛上，是吧？那么那个时候他正在受苦，被放逐啊，好像那个时候大概是罗马的皇帝叫窦米先的，还是他把这个约翰90多岁的老人呢、啊，把他放逐到一个孤岛上面去。我们就知道，虽然约翰没有被杀，没有从表面上寻到，但是呢，他也受了相当大的折磨和痛苦啊。那么我们刚刚讲到，约翰说，我是你们的弟兄啊，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称呼啊。所以我们都应该记得，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没有所谓的圣品阶级和平信徒之间的一个分别啊。我也常常有时候也很怕，因为好像我跟金台两个人是全世界的侍奉主的人呢，我们老是把我们两个摆在传道人的地位上啊，好像有特殊的地位啊。我跟负责弟兄们都讲，我说呢，我是弟兄，不要有特别的眼光，不必有特别的对待，我们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你我都是弟兄，在神的家中有弟兄，但是呢，恩赐上面不一样啊，有属灵生命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因着主给我的恩赐而对我一些尊重，这个我接受。那么呢，如果你们觉得我现在年长一点啊，那么你尊重我，这个我也接受。但你如果把我摆在什么的这个什么神职人员的这种位置上，我不能接受。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有这个思想啊，我们没有分别，没有外表的分别，我们都是什么弟兄啊，我们弟兄姊妹啊，没有什么特殊的。今天我们因为呢受到整个传统基督教的思想啊，有基督教思想里面有圣品阶级，有平信徒之间的一个分别，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无形中啊，我们就产生这么一个意念啊，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哦，在这里这里两个工人，他们好像是特别，不，一点都没有特别。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你们也帮助我们啊，不要建立那个东西啊，你把这个东西建立起来了，对我们没有好处，对教会也没有好处啊。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弟兄啊。你看约翰呢，这么年老了，这么样大的恩赐，这样的属灵生命的度量，他真是一个使徒啊，但是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呢，在弟兄运动的时候呢，是经过了几百年呢，他们流血流汗呢，最后争取出来的，何等不容易啊，要摆脱这个思想好难的，但是他们终于摆脱这个思想，给那时候在欧洲带来巨大的复兴，主的亮光话语就从那里就开始大量的释放出来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犯这个错误啊，仰望主自己的怜悯，好吗？那么当然呢，我们也不因为说，我也跟负责弟兄们也讲，我说也不因为说呢，我们现在呢大家都平等呢，就没大没小了啊。 教会还是有等次的地方啊，有属灵的 order 一个地方。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啊，能够按照主的心意在这里一同过教会的生活。我想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你不讲说，哎呀，这样子这个有点不大好，弟兄姊妹们，不大好就不大好。我们宁可遵行神的旨意，不要依据一个传统的思想啊。所以这是我想很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么，并且他说呢，我和你们呢，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感谢主啊！他不觉得他个人在受苦，他觉得跟整个身体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是一个活在身体里面的一个弟兄啊。我一直到今天呢，我都感觉到我们对于基督的身体的这个认识啊，还是不够啊。当然身体的感觉就更差了，所以我们需要主在我们中间做一点恢复的工作。所以约翰感觉到他一个人的受苦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受苦啊。我们最近讲过罗马书十二章后面的那一段呢，讲到所有个人的经历都应该是为着身体的啊，那个才有真正实在的价值。今天呢，我们晓得传统的基督教一直在不是在捧个人啊，强调哪一个人多爱主，他多圣洁，他多了不起，所以他变成圣人了啊。所以我们提起他们的时候呢，心里面好像这个感觉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了，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大的错误。约翰在这里说呢，我们是在什么，在基督的这个患难国度忍耐里面，都是一同有份，有交通的，我们是有份于这个的，我也在这里有份。所以我们需要有身体的感觉啊，因为主要得到身体，将来弟兄姊妹你就会看见，我们一到勇士里面去的时候呢，你会看见基督身体上哪个肢体比较大吗？不会吧啊，如果太大了那个都不正常了，对不对？如果今天我孙弟兄从外面转一圈回来，那个膀子变得那么大啊，你们就看到会就非常奇怪，对不对啊？怎么搞的这个膀子变得那么大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把有很多人把他捧大了，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他好像跟很多人都不一样了啊，那么他变得特别大。弟兄姊妹们，你要想象将来到主跟前去的时候，除了主耶稣是头的地位，是永远得到尊崇的，没有任何一个肢体是特别的啊。今天呢，主在地上拯救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我们不是说天生出来哪一个就比哪个好一点，对不对？我们是蒙主的恩典被带到这样的光景中的。我觉得这样的真理啊，在300年前是被恢复的，但是到今天这个时代呢，逐渐的又开始消失了，你知道吧？所以主把我们摆在这里一同聚会，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在这些真理上能够把它恢复到原来的一个情况。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可以犯错误的啊！所以求主给我们恩典，好吧？我们大家都有份于这个身体啊，有份于身体的建造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患难国度忍耐里面都是一同有份。因为主的工作的建立啊，就是要经过患难，经过艰难的。感谢主啊，今天主把我们能够摆在这样一个情形的里面是多么的宝贵啊。然后他说呢，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啊，这里又再次提到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啊，我这不重复解释。我们就说明什么呢？约翰一直在提名这个，就是教会今天在地上，这是明确的一个目标啊。我们是为着神的话，为着神的旨意，在主面前来侍奉、来生活的。我们也是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来生活的。这个是我们今天呢不能失去的一个明确的目标。今天呢，我们晓得整个基督教在地上呢有很大的偏离，甚至是被掳的一个状态啊。因为什么呢？很多人就把一些所谓的事工啊、一些活动啊，把这些东西都当作目标去了，而真正的目标却是看不见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陷。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能看见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这是主今天托付给我们的。 我们是为着这个一同在这里聚会，一同在这里侍奉，那么这个才有真实的价值。所以他下面就讲到他在拔摩海岛上被放逐，虽然这个时候非常的孤单啊，但是呢他没有脱离基督的身体啊。所以有一句很好的话我们希望记住，我们可以孤单但是不孤独啊，懂得这句话吗？可以孤单但是不可以孤独啊。主今天把约翰一个人摆在拔摩海岛上，但是人住在身体的里面啊。所以无论今天我们在哪里，我们都应该有这个意念，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有很多时候可能主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真的无法聚会。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呢，因为要去当兵啊，去受军训，那么开头的时候呢，大概有两个月的时候被关在那个军营里面了，哪里都不能出去啊。哎呀，内心很焦虑啊。因为什么？我聚会聚惯了啊，一到了礼拜六啊，虽然我没什么事做，我坐在那里我就脑子在想，哎呀，他们年轻人在聚会了，现在看那个时间呢，他们大概都已经到那里，他们在唱诗歌了，他们在祷告了，他们在交通了。哇，这个里面呢、啊、那个爱慕啊，那个焦虑啊，那个真是把恨不得就飞过去了，你知道吗？哎，到了主日了，哎呀，弟兄姊妹在拨饼呢、啊、你看看我一个人现在军营里面，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我们可以孤单，但是怎么样呢？不孤独。我们要活在这个身体的感觉里面。我都不懂，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不聚会觉得很快乐。哦，今天在家里好快乐。这什么快乐呢？对我来讲，如果今天不来聚会，我很难过。我非常难过。我喜欢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我看见弟兄姊妹，我心里就非常的快乐。跟弟兄姊妹一同敬拜，多美好的事情呢，对不对呢？这是神给我们的福气，对不对？所以呢，约翰那个时候在拔摩海岛上，他真的是这么年老，这个罗马的皇帝把他放逐，为什么把他放逐呢？叫他没有办法传道，你知道吧？因为约翰这样的人不传道是很难过的，对不对？碰见人就要传福音的，到了哪里就要建立聚会的，对不对？这是约翰在地上生活的时候，现在呢，好，罗马皇帝说我把你关在一个无人的荒岛上面，你看看看你怎么办。但他没有想到啊，他把约翰关在荒岛上，约翰就写了启示录了，那个影响更大。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以为说主把苦让我们苦待了，被弄到什么地方去了。你知道很多的重要的这些神的心意的启示都是在艰苦的环境里面出来的。你看保罗也是，对不对？关在罗马监牢里面呢，就开始什么样写以弗所、哥罗西、哇，腓立比、腓利门，对不对？这些信息还得了吗？啊，哎呀，这么多的亮光启示就从那里出来了啊。所以有很多时候主让我们受苦啊，受点苦啊，用姊妹有他的用意的。有很多说苦难跟这个启示、啊、中间有一点关联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翰呢被关在拔摩海岛上，他也是第十节说当主日啊，哎呀，他眼望亚细亚，因为那个拔摩海岛就面对着这个以弗所这个大陆。那大概他们讲说啊，在天气非常晴朗的时候，你大概可以看见那个大陆的一点点的边缘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看见啊。所以呢，约翰到了主日，主日什么？主日应该聚会的。你知道《使徒行传》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是每主日都在什么拨饼纪念主啊。啊，哇，这个老约翰的心都在哪里？在教会，在亚细亚的教会，对不对啊？多难过，所以他站在海边呢，向着那个教会，向着那个亚细亚的众教会啊，这个内心深处啊，那说不出来的这一种的哀慕啊，这是巴望能回到他们中间去，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你能看见一个年老发白的一个侍奉主的人 站在那个海边上，独自的向着教会的光景。弟兄姊妹们，主看见了，知道吧？主看见了，主知道约翰里面对神的爱慕，所以神就特别来这边向他显现，并且把教会历史中神最后一段时间工作的这个时间表和在地上工作的这个整个情况完全启示给他。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这是但以理七十个期的最后一个期。没想到约翰在晚年的时候，那么年老的时候，神把这么重要的一个启示给他啊。所以当主日，他说我被圣灵感动了，他的灵呢，你们被感动啊。我刚刚讲的，我那个时候去在军营里面的时候呢，哇，也是这样啊。一个人坐在那里思念聚会，是真的被主的灵感动啊。因为你的心真是渴望去聚会，你知道吗？那你不能去，对吧？我记得两个月之后，因为我们呢那个当兵的要剃光头的啊，那当然剃光头这个不好看，对不对啊？那两个月之后我们可以主日放出去可以聚会，我管他光头不光头的，我就到聚会地方去了。哇，那些弟兄姊妹一看那个孙弟兄们光着头来的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啊。但是我里面满腔的这个爱慕，就是我要聚会。哇，一到波比聚会里，那个真的是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啊，觉得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唱诗歌敬拜主多美好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主吸引我们啊，愿主吸引我们，要我们要弟兄姊妹爱慕神的家，爱慕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啊。因为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很少部分的人在这里，对不对？将来到永世里，我们永永远远在一起啊。哎呀，我有时候想到那个我都很兴奋啊。弟兄姊妹们，主要永永远远把我们摆在一起，一同敬拜他，多么美好的一个远景呢、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约翰是一个真正爱主爱教会的人，他全心都在教会啊。他就听见在他后面有大声音呢，如同吹号啊，有大声音如同吹号啊。这告诉我们哈、啊，这个时候呢，约翰整个人的光景呢，可能进入了一种灵的状态，这不是外面的东西。他这个听见的不是外面吹号，是里面的吹号啊。所以我们知道他有个属灵的耳朵，现在能听见。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来到末后的世代了哈。你的耳朵里面有听见末后时代神的号角吗？有些人是听见的啊，所以他们感觉到主回来的日子迫近，他里面是听见，他不是光在圣经字面上讲哦，主快来了，主快来了，结果呢，没有什么大的一个改变，对不对？你如果真正听见这个声音，那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个声音呢？如大声如吹号的声音，它在后面，所以告诉我们，你根本不需要看见，你就听见，你知道吧？这个声音这么大，是吧？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吹号呢？如果我们读旧约的圣经啊，看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行走的时候呢，摩西都制造了几个营号啊，那么就是什么呢？要行动了才吹号，所以这个吹号代表行动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讲到，今天讲道呢，讲道等于吹号，所以你不要吹那个无定的号角，对不对？你不吹也好，你一吹啊，弟兄姊妹就乱七八糟走了，那、啊、这个真的是无定的号角啊！你要吹一个什么？吹一个很清楚的号角，大家知道这个时候应当怎样跟随主往前啊！所以呢，这个他这个大声就是什么，很清楚的。他不是吹很温柔的声音，因为什么？现在事态紧急了，你知道吧？已经来到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时刻，所以神的号角变得非常的响亮啊！弟兄姊妹们，神就把这个号角吹在这个约翰的这个耳中了。他说十一节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啊，这个有的英文的圣经这个说字是摆在十一节的开头啊， 这个说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它不只光是一个声音啊，它是有意义的啊，它是有意义的。从前在有些古卷的里面呢，这里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不，我们圣经里面没有摆上，有的古卷圣经有这个啊，不过这也不要紧。就他现在呢，听见有说话的声音了，对不对？是一个很清楚的声音啊。什么声音呢？他说你要把所看见，下面神要叫他看见。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啊，能听见能看见是很平常的事情啊。听不见看不见，那个才是才是不应该的。他说你所看见的啊，那么后面主要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就写在亚细亚这七个教会，写在书上给这个亚细亚七个教会。所以这一节圣经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呢，启示录是写给教会的啊，启示录啊不是写给外邦人的，是写给教会的。也不光是写，不是光写给个人，他不是，他讲是写给教会的。因为什么？这是神的心啊，特别关心地上的教会。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到了末后时代，神不仅是一个一个圣徒的照顾我们，神更关心的是什么？是一个整体。所以基督徒要有好的教会生活非常重要啊。我们觉得今天有各处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呢，最大的痛苦和悲剧就是没有好的聚会。哎，有时候到那里去呢，大家来个 social， 大家在那里弄点活动啊，没有多少真正的摸到主的同在和主所要给的话语啊。弟兄姊妹们，实在是不应该的一个情况，是一个悲惨的情况。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知道主的信息是写给这个教会，所以呢，我们看见在开头的时候，他先写给教会的本身，所以这七个教会下面我们就要读到那个内容了。然后呢，我们知道哈，在后面所写的什么呢？是这个世界对教会当然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今天教会必须要明白，所以它整个两面都是对着教会来的。所以到了十二节啊，这个约翰说：“我转过身来。”要看看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啊。那么因为后面有声音了，所以他就转过身来要看谁讲话。结果第一眼看到什么呢？七个金金的灯台啊。你知道在启示录的里面啊，旧约会幕里面的器具啊，很多都逐渐的出现。开头我们看见主耶稣做大祭司了，对不对？然后后面我们看见金灯台出现了，往后去我们还会交通到会幕中有一些器具出现。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整个会幕是旧约圣徒们敬拜的地方，中心地方。现在这个会幕里面有一些器具特别把它拿出来为着末后的时代，那就是神在这里借着器具说明了教会在地上当应该进特别的功效。所以现在呢，把这七个金灯台摆出来之后呢，那我们就知道什么呢？教会在末后的时代要做灯台的功用，因为末后时代很黑暗，教会要发光。我们今天呢，很多时候只注重个人基督徒是吧，我们做盐做光啊，我们知道整个教会要发光非常的重要，人进到教会里就应该蒙光照啊，这个才是今天教会在地上的一个功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非常的黑暗呢，你看见美国200年前刚刚清教徒到这里来的时候，他们实在是发光的，但到今天呢，我们看见在各道各处的聚会呢，不仅不发光，这在冒烟呢，说把整个美国啊弄得个乌烟瘴气的，你现在真的是乌烟瘴气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什么罪恶的东西啊，都出来了啊，没有光。所以呢，在这里约翰第一个眼睛看见什么？是七个金金的灯台啊，这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聚会，我们真正要祷告求主 让这个聚会能够成为一个金金的灯台，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能够为主发光。那么如果我们回到旧约里面去看看这个金金的灯台啊，这个灯台的这个建造啊是很特别的啊，非常的有意义的。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它是什么，是纯金的。其他很多器具呢有的是包金的，但只有这个灯台呢是纯金打造的。整它一根支柱，然后上面七个枝子啊，全部都是什么，用金打造出来的。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巧工，这么大一块金子啊，你要把它能打成这么一个金的灯台很不容易啊。这若是没有巧手的工做不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任何人能做的，是圣灵在这里来击打这个纯金啊。那么这个纯金从哪里来的呢？是火炼的啊。如果不经过烈火，这个金子怎么样？不可能纯净，对不对？你要达到纯金，一定要经过烈火的，火炼啊，把它变成纯金。然后呢，他就要用什么捶打的功夫啊，把它一点一点的把它捶打出一个完整的形象出来。所以这里面包含了非常重要的原则，在教会中啊，弟兄姊妹记住这两句话啊，火炼使它纯净，击打使它成形啊。若是没有圣灵和十字架的工作，教会不可能成为一个金金的灯台。所以呢，今天呢，主把我们摆在一起一同聚会，神的灵运行在这里，他做什么呢？就是纯洁我们。所以你不要轻看聚会啊，每一次来聚会，也许我们感觉今天这个聚会跟上个礼拜有什么差别呢？不，你感觉不到那个差别，也许在你的身上已经变得纯净了一点点，可能是1%啊，那1%也好啊，是吧？有一点点的纯洁出来了。然后主把我们众人摆在一起，怎么样？用敲打的功夫，十字架的工作，把它做成一个合一的整体。所以基督的身体是合一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金的灯台呢，不是拼凑起来的，不是先打个底盘啊，然后再安在一个柱子，把它安上去，然后呢，再做七个枝子，那么从旁边把它插上去啊。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做的。他要用一块金子把它锤出来，你就知道这个工作是何等样的工作。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个根本人今天我们人的都做不了，教会不是人的工作。哎呀，我过去常常有时候听有些弟兄姊妹讲说，哇，你看这个弟兄这个牧师是教会专家，教会哪有专家的？没有人敢称自己是专家的啊。今天我们知道，只有圣灵的工作啊，借着十字架的工作，那是怎么样？教会能被建造成为一个金的灯台，这个设计啊，你知道在神跟前呢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从这个底座上去的时候呢，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出埃及记，他这个建造起来的时候呢，他很奇妙，他是一个球然后一个花，一个球一个花啊，这样子把它建造，所以很漂亮，你看起来很漂亮，中间一个圆球，上面就一朵花，一个圆。当然这个不仅是为了美观的啊，弟兄姊妹们，这里有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这个球啊是个圆的东西啊，这个球代表什么？球代表死亡，这个花代表生命啊。所以呢，它一球一花，一球一花就代表什么？生与死的原则。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之后呢，基督徒的生活是根据什么法则呢？大家记得吗？死与生啊，我已经多次讲过。你那天站在水里面呢，你就向神表明说，从此之后我要改换我生活的方式。因为从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呢？根据是非好坏，对不对？我们生活里面都是这样的，是非好坏，整天在那搞是非好坏。不，你现在蒙恩得救之后呢，你要知道你生活的法则是什么？是死与生。 所以事情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谁向着罪是死的，向着神是活的。今天我们是按这个原则活在神的跟前的，所以不看对错的，不是看对错。当然神不是是非不分的，对不对？但是这是更高的原则啊。所以我常常讲嘛，生活中你遇见弟兄姊妹或者家人亲人遇见难处的时候呢，我们过去都是要讲理，然后坐下来讲理啊。我们讲理呢，大部分都是你错我对，嗯，是不是？我常常听很多甚至侍奉主任在那里埋怨呢，呀，怨，都是周围的人错，他一点错都没有，是这样的吗？不对的，你要向自己死啊。你不肯向自己死啊，所以你整天都活在痛苦的里面，整天都觉得这个人对付我，那个人在那里冤枉我啊，那个人在刺激我，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你生活能过得好吗？过不好。基督徒啊，千万不要因为受到一点难处就失眠啊！你如果因难处晚上睡不着觉，你亏欠主。你们原谅我是这样说，嗯。我感谢主，到今天呢，我侍奉主不是没有难处，也很多人不喜欢我啊。不过呢，感谢主，这里大部分弟兄姊妹都很喜欢我啊。那么我也学一点功课，那么呢，我每天晚上都睡得很好，因为一倒头睡就把所有的重担都交托了。你知道，有的时候去开特别聚会啊，压力多大，你知道吧？到了那个地方才发觉，哎呦，这篇信息啊，这个不能讲，要换。那个临时换的，你就知道这个多紧张，那个晚上睡不着觉了，对不对？感谢主，把它交托给主。所以呢，我们向自己死，向主活，这是一个什么重要的原则。这次西安特会主给我的题目就是效法他的死啊，我们就来讲死活了，这样，你们为我祷告，希望我把它讲得真死真活啊。那这个才有果效，所以他那个枝子上面一颗球一颗花一颗球一颗花，弟兄姊妹，你知道有属灵的含义在上面的。所以这个见证呢，是建立在弟兄姊妹基督徒生活中的死于活的这个见证的啊。所以你看见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看这个七个枝子都是完全的啊，完全的。然后因为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圣经讲七是完全，弟兄姊妹大概可以知道一下啊，七是主在地上工作的完全，十二是勇士的完全啊，这个也是有一点点区分，你读圣经的时候可以明白的。对，七个枝子就是说它是一个完全的光照啊。然后呢，上面呢开始的时候那个七